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研读。其实这几章的经文当中呢，都有一些比较难解的经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特别的鼓励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来开诚布公的讨论。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是圣经当中的难题呢，也欢迎您全家人写信让林真儿知道。特别的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能够持续不断的在属灵的这条道路上面，在真理的知识上面和您全家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长进。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荣耀和羞辱的话题。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日常生命当中，可以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才是值得羞耻的事情。好，我们一起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开始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位非常英俊、非常能干的年轻的骑士。他呢，远近闻名，以自己的勇气、自己的率真、自己的技巧著称。很多时候，大家从四面八方涌来，看他在做骑术比赛的过程当中，胜而又胜。每一次当他获胜的时候，他都会得到许许多多的掌声赞美，还有少女的尖叫声，所以他常常感觉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荣耀。不过有一天在比赛之前，他不幸感冒了。那一天晚上他可着急了，因为鼻塞睡不好觉，实在是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的精力焕发的、英姿飒爽的出现在赛场之上。当他的亲人朋友随从都劝他说，干脆今天你就不要参加比赛了，但是想要蝉联冠军的那个想法却促使他仍然坚持参加了比赛。我绝不能输，我绝不能输，我绝对要守住我的荣耀。他心里面越焦急，越发挥失常，就这样最终输了比赛。这可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羞愧和失落。整个观众席上嘘声四起，他平常的竞争者也开始发出各种各样嘲笑的声音。
哦，大家快看呐，那卫冕者，那荣耀的卫冕者，还有这么落魄的一天啊！哎呀，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哎呀，大快人心呐！你看那平常得胜的时候那耀武扬威的样子，鼻子都快上天了。今天终于让他知道落到地底下是什么滋味了。
听着许许多多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这让年轻的骑士无地自容。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永远不要再踏足在这个赛场。 当他灰心丧志，躲在自己的房间几天几夜不出来，不吃也不喝。这时，骑士的父亲，老骑士，终于敲开了自己儿子的门。孩子，你还好吗？
爸爸，我没脸见人了，请你不要问我，我永远不会从这个房间再踏出半步，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孩子啊，你知道吗？知道自己羞耻，却是通向真正荣耀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啊，父亲，孩子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您不是一个常胜将军吗？您有数不清的冠冕，数不清的奖杯，您怎么会知道羞耻是什么感觉呢？
呵呵，孩子，你真不知道，所有这些所谓的荣誉后面，其实都是我一次又一次跌倒，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的过程。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追求得胜并不是真正的荣耀。当你能够面对自己的失败，努力谦卑学习和成长的时候，你才掌握了真正荣耀的秘诀呢。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人生的荣耀吗？是追求好的成绩、好的学业，未来有一个好的工作，成立一个好的家庭，还是说你在人前人后有个好的名声，在上帝的眼中，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好孩子，这些是荣耀吗？如果我们以这些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的方向和荣耀，我们真的会发现，我们会有绝望，会有痛苦，会有对自己彻底失望的那一天，因为我们怎么都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又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耶稣。但是如果我们错把追求完美，追求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些虚浮的虚荣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追求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荣耀，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学会在整个人生当中去追求上帝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该怎么做呢？就是诚实地面对我们需要耶稣这个事实，诚实地面对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是会犯罪犯错会跌倒的，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紧紧地依靠耶稣，否则我们即便是像合神心意的大卫一样，也会有软弱犯错跌倒的时候。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段很难解的经文，就是乌撒伸手去扶约柜的时候却被击杀。很多的小朋友和大人都会说，哎呀，他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啊，为什么会被神击杀呢？正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以我们自己的判断作为追求神、服侍神的一个根据，以至于我们失去对神的那个圣洁的敬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为所欲为、随心所欲。而大卫呢，他明明知道约柜意味着神的同在是何等圣洁、何等大而可畏的一个存在，但他仍然因为看到乌撒被神击杀之后，他就害怕了，说，哎呀，神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所以他不肯将神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中，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神透过赐福给以东的家中，因为约柜在以东人的家中三个月，所以当大卫听说了之后，他知道他自己犯错了，所以就欢欢喜喜地重新将神的约柜迎接回他自己的城里。而当时呢，他就极力地跳舞，再也不去担忧自己的所谓的利益、所谓的荣誉、所谓的那些人间标准所带来给他的安全感了。 而正在他极力跳舞的时候，他的妻子米甲就嘲笑他说，你好像一个轻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的，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时候米甲用人眼中的荣耀去嘲笑自己的丈夫，而当大卫他再也不以人的荣耀来判断和要求他自己，乃是单单极力为了神的荣耀而去跳舞赞美歌唱欢喜的时候，米甲仍然用人的荣耀的标准和眼光去看待并且嘲笑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大卫的悔改和转变，同时也看到了当我们追求人眼中的所谓的那一些荣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最羞耻的一个光景。而只有当我们忘记了自己所谓的羞耻，悔改归向神，极力去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真正最荣耀的时刻。亲爱的小朋友，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活着呢？是追求上帝的荣耀，还是自己的虚荣呢？我们可以在这一生当中用所有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一个悔改的榜样，好像大卫一样的极力的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欢欣鼓舞的迎接那曾经被他拒绝的约柜，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像米甲一样的只寻求人眼中的荣耀，却忘记了我们可能会偷窃或者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今天能够都悔改在神的面前，以我们悔改的生命来真正的荣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常常都忘记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就是遵行你的旨意就能够真正的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按照世人虚荣的标准来生活，而是为了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今天呢，陆家跟真儿来这里，其实是想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了解一下我们两个的婚姻的生活。说实在的，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稍微长大一些了，因为结婚19年了，
回过头看了，
我们可以回过头，我们可以看到当初由于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不管是不成熟也好，还有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积累许多的经验，也不知道该去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来面对，所以那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觉得那也没什么，因为这就是成长啊，成长的一部分就是有阵痛的。
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自己已经到好像到一个被压的边缘了，所以每个人都没有额外的力量好像去扶持安慰帮助对方，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安慰鼓励与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引起很多的争吵。
嗯，
再加上我们当时其实因为教会生活还不够正常，就是说我们没有从我们的朋友啊或团契那里得到就是其他人的一些支持，
其实不是不正常，就是因为是一个全新的教会，
刚刚我们还不熟悉，可以这么说吧。
嗯，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还没有能够像过去的这十年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所得到的
那
些滋养和支
持。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环境，都是一个干渴的这个环境，一个干旱的一个环境，那就好像是神把我们提起来放到了一个旷野之地。可是呢，每一桩婚姻呢都必须经历这个旷野之地，才会测试出我们两个真的对这个婚约有意识吗？真的明白 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彼此牺牲吗？真的是知道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委身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说实在的，正因为我们两个之前有很好的一些预备，就是我们对婚姻的这个态度和执着是定义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的，所以哪怕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挣扎，但这个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让我们转过头去怀疑过或者是想要放弃过，对不对？
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就是说当然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婚姻好像是蛮困难的，就是特别是当好像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对方再给自己鼓励安慰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说有一刻是去怀疑这个神陪我们在一起，并且呢从来没有怀疑过婚姻本身吧。
嗯，
我想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即便是在很低谷的时候能够从里面走出来，对，靠着神的恩典可以从里面走出来。
是，我想我们缺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睁开眼睛看到对方。就像刚刚正儿跟陆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两个那天晚上彼此之间看到了对方心里面的那个痛苦孤单恐惧还有对对方的需要，然后愿意迈出那步说我先暂时把我自己那个需要先放下，我先去体恤一下对方的需要是什么。所以那天晚上为什么我们可以重新和好然后悔改在神面前，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愿意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说真的不错，的的确确我现在能够认同你现在心里面的这些感受和感觉。其实那只是我们结婚初期的一段的预备，其实在后面我们还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啊跌倒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压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又生了老二，然后又生了老三，然后呢又有很多很多的密集的教会的侍奉。我们回头这么看的话，好像这个眨眼之间这19年就过来，但实际上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经历到了，就是虽然我们很软弱，我们常常哎呀同样的功课来了时候哎，还是觉得好像要从头再学一遍，好像只要学不好神还会再让我们学一样，但是我们发现说越来越能够抗压了，就是在这种极度的这个压力的训练底下，我们两个好像在高压锅里面蒸出来一样的。哎，我也发现说正是因为这样，神预备我们的这一大段时间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可以携手的共同来承担一个这么有压力的服事。
其实生命里很多的困难挑战呢，只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回过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帮助吧，
很大的祝福。
对，从这些困难里边其实自己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才能看到自己软弱与不足的地方，也才能够在这个困难里边能够学习的去包容忍耐。其实在你情绪好的时候，在没有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包容对方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只有你自己也在这种困难当中的时候，你学会去包容或者去把自己需要放下去体恤对方的时候，这个才是生命成长的契机吧。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我们服侍人来讲，当我们自己面对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别人分享，别人也很容易去理解接受，也就是说好像他也知道说你的人生当中也不是
天色长蓝
一帆风顺的。
嗯，
你也经历很多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当我们去分享我们当依靠神的恩典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
是，完全没错。我在想哈，在过去的这19年里面，其实我有15年的时间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虽然是全时间服侍，是在家在教会，但是没有职场的这样，就是重新像过去这2年完全的回到职场的一个这样的服侍的强度下面。但实际上呢，在过去的那15年的时间呢，也真的是看到神亲自的借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在调教我们，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当然在这个预备的过程非常奇妙的，就是好像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说是我在支持扶持先生，然后跟随着他的脚步在调整我自己的这个状态。
也的确是
谢谢谢谢认同。但是一直到去年啊，我突然有一次意识到，就是当我看到我的先生他在忙忙碌碌的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来替我们所有的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虽然是我们的领袖，但是呢他的角色呢却是一个服侍的这个角色，就是洗脚的这个角色。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说，哎呀，我怎么一直都觉得我是在我扶持我的先生， 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服侍的环境当中，我突然发现说，可能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的都是真儿的声音、雨泽的声音或者是木星的声音，但实际上在这背后那真正服侍的，比如说我们的后制，然后像我先生这样完全不参与在节目制作过程当中，但整个团队的带领是他们在做出艰辛的摆上和付出。那我的先生他的那个行为就让我一下子彻底的在上帝面前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和领受，就是我真的意识到我的丈夫爱我似乎像这个基督爱教会那样，就是是为教会舍己，是在弯着腰屈膝的为教会为他的每一个门徒在洗脚。那这样的一种服侍的状态呢，除非是我自己睁眼看见了，否则的话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我付出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直观感受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我们很难去穿着对方的鞋子去感受对方的生活，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够衡量我在这段婚姻里面付出了多少，然后呢我因为你而做出了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说这个关系其实在神的手中它一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只有一天当我们谦卑下来，哇，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是神借着我的先生在扶持我，在陶造我的生命，直到现在包括在服侍上面，我在前面其实是我的先生在做很多很多后面的铺垫和带领的工作。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在极度忙碌和压力的这个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是每一个听众朋友只要你在婚姻当中你都会经历的，尤其是现代的这个忙碌的这种婚姻，不管你是处于婚姻的哪一个阶段，都有他那一个阶段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和经历和体会到的那种特殊的压力，特殊的那种张力，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学习来走过的。
刚才讲到这些，正要讲的也就过奖了哈。其实
没有过奖，我说的是实话。
对，其实在婚姻里边我一直觉得说是正要在扶持在帮助我的，从我回想我们结婚这十几年的这个路程，从一路搬迁，从他离开机构的服侍，在家全时间带自己的孩子，能够把家里管得井井有条的，再加上呢到后来哪怕我去到神学院读书啊，一直到服侍，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没有他的付出的话，其实我自己很难走上这条路。
我是拉拉队
不光是拉拉队支持吧，无条件的支持，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只有他的支持让我能够无后顾之忧啊，全心的去服侍也好，去工作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要为他讲两句。
您客气了其实我的先生呢，我常常说哈，就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言辞表达的人，所以想要从他的口中听到一些赞美之言呢，那除非是在讲笑话的时候所以您现在刚刚是认
真的
吗？真的
真的，不是笑话也不像笑话
说实在的，我们在这个婚姻的这一段路程当中，其实太多太多的高山低谷，一路走来从来没有平顺过，这种说法没有时间让我们平顺
偶尔有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平静一点，但是呢很快又会有另外一段时间的非常的充满可以说是挑战对、压力。
其实说实在真的没有，我们讲的这个平顺呢，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一直在争吵或什么，我们指的是在婚姻之外的这个生活环境从来没有真正的平顺过，哪怕是他在职场做的风生水起，或者是真儿自己在家庭的这个生活当中感觉好像稍微有一点上轨道了，很快神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功课。您发现我们真的是他的操练的一支随时就要去应战的一种特种部队的那个感觉，真的，我先生曾经形容过他自己就是被倒吊着在油锅上的一只小老鼠就是每一次感觉马上就要下
油锅
了，
要碰到
油锅
的时候
被提起来爽一下舒服一下，然后喘口气，然后很快又慢慢慢慢要放下去。但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感受，我的感受就是我们真的是神的这个特种部队。那这个特种部队呢， 不上战场而已。如果神要真的把我们放上去的时候，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每一天都在被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训练着。我们记得在我们算是最平顺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在神学院的日子，先生的那段时间就是心无旁骛，也不用工作也不干嘛，就专心读书。那读书对他来说那就是天堂啊，因为他就是个学霸，他喜欢读书。那正儿那段时间呢也没有过多的教会的服侍，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服侍神学院的那些同学们或者他们的太太们。所以呢我们全家又挤在一个小小的一个 apartment 一个宿舍里面，所以非常的亲密，每一天24小时七天就是这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然后再加上其中有一年的时间是疫情，我们更加的是捆在一起了。但是越是这样呢，我们其实有很多时间的相处，我们也甚至现在特别的羡慕说当时我们怎么会有一周可以3-4个小时全家一起去打跆拳道，真的好有时间呢，锻炼身体。哪像现在我们真的是完全都找不到一点点的时间坐下来，我们叫做享受生活，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可是在那段时间呢，神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功课，就是操练我们把孩子完全的交托给神，就是我们的老三生病了。
其实我们的孩子老三从小身体就不好，我记得如果我回想我人生当中的低谷的话，其实他出生生病那段时间大概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低谷。
嗯，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两次进急诊，那次他两次进急诊，然后呢就在医院住院。那前面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呢，其实医生根本找不出他的病因在里面。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煎熬吧，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孩子会发生什么。
嗯，
而且那段时间呢也是我自己在职场里边蛮大的一个低谷，也就是说在工作当中呢非常的不顺利，又靠近这个年终要去评定的时候啊，那个对每个在职场的人来讲的话，那段时间公司呢刚刚又换了这个评定的方法，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个在公司里面工作同事来讲都是面对很大压力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我自己每天在医院里陪自己的孩子，
嗯，
看到他每天经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每天要抽血啊去化验啊，但是
甚至是抽脊髓，
对，抽脊髓，然后又找不出病因的时候，甚至有到一个地步我自己会拿上我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啊，晚上等孩子睡觉了我还在那边加班，就是为了说能够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完。
是啊，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后来也生病了，这那段时间就因为月子没有做好，天天两头跑。然后我记得当时陆家讲了一个笑话，就是在苦中作乐，他讲了一个笑，他说好了，现在呢孩子在儿童医院，你呢要进对面的妇女医院，我直接去斜对面那个疯人院好了。说我这是活不了了，我活不下去，压力太大了。当时我们两个大的呢，因为还好我的父母亲在，所以父母亲帮助我们，然后同时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每一天开着车的长途的来回来协助我们，无论是送人还是送食物。
是，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现在回头想的时候，如果没有教会还有我们的大的这个家庭在旁边的扶持的话，我们两个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
对，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林真儿跟陈露佳两个呢期待我们跟您相聚在我们的婚姻私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下次再会，拜拜。
这个家有爱，有你我的守护，这个家有爱，有你我彼此宽待，这个家有爱，有你我的祝福，这个家。